大家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大家在网上加入我们。今天为我们讲到的是 Steve Mitchell 牧师。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名为夹缝中的颂歌，上行之势的研读。那今天第一篇的讲到的题目是由神保守。下面是 Steve Mitchell 牧师的讲道。大家早上好，今天大家好吗？我今天非常兴奋跟大家在一起。今天早上呢，我就在选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上台来做这个讲道呢？我就想到，哦，今天是秋季的第一天，所以呢，因为我并不笨，所以呢，我就把我挑的那个衣服呢，我就把它摆出来，然后我就问我的太太，我说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呢？那我在穿上以后呢，我就看见他就是就看着我穿的这一身，然后他说哼。那当你已经结婚很久一段时间了，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彼此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就算还没有说出来，我就知道他心里可能在想说，哎呀，今天我的先生站在台上就要是一只像一只大南瓜一样，因为我选的这个颜色就是好像一只成熟的大南瓜的颜色。那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非常兴奋，因为呢，这是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被称为是上行之诗。就是在诗篇里面从120篇到134篇。那这些诗篇呢，是犹太的朝圣者他们在这个朝圣的旅途中他们会唱的这些诗歌。那这些赞美的诗歌帮助塑造神的子民的身份和信仰，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耶稣也是有深刻影响的。那这个上行之诗，就是 ascend 这个词呢，在希伯来语中是往上行的意思。不管是字面的意义还是比喻的意义都是这样。那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这个年轻的耶稣，当他跟他的家人在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们也是要经过这个朝圣的这个旅途，是很长的一个旅途。那他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这些诗歌也就是他们会要唱的诗歌。这个地方的地理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你在到这个圣城之前，你是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山谷，然后要向上爬，爬这个山。这个圣殿是在这个圣城的最顶部，所以呢，是这个上行是真的在物理的意义上，他们朝圣的时候是往上行的。我想要给你看一看几张地图。那这是一个地形图，如果你熟悉的话，你就知道那些等高线非常密集的地方，就是说那个地方是非常陡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你可以看见那个 喜安山。那第二张图呢，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城它是怎么在这个山顶上依山而建的。你就是你可以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城，当你要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就是向上来攀登才可以。那下面这张呢是现在的一张照片，所以你在这张照片上你也可以看到这确实是往上爬。那除了是这个实际上是往上爬呢，在属灵上也是这样，当在朝圣的时候是一个属灵上的上升，是在敬拜中走向神。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想要来说这些诗歌？那我想要说，这些诗篇就好像是一个旅程的播放清单，它其实也是我们人生旅程的一个播放清单。这些诗歌它抓住了一些走过这个生命的一些本质，作为神的子民，它关于我们要去哪里以及我们怎么到达那里。我们的神是非常关心我们的这个会到哪里以及我们如何到那里的。这些诗歌提醒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也有不同的地理的状态，有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路径。这些事情对神来说是重要的。在耶稣的那个时候这个敬拜的这个团体还有他们的这个朝圣总是跟特定的时间跟地点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有各样的节庆，在一年的不同的时候。所以呢，对于以色列人去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而这些具体的事情也具有非常深刻的精神属灵上的意义。那这个是我们也是共享这一点，因为虽然我们在这个时间和文化上是与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有差异的，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主日，我们的这个敬拜之夜，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这个圣经学习，它都是我们上行的一部分，对我们是有塑造的作用的。我想要说，神它是非常独特、非常特别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的这些空间当中。那神的这个同在，在他与他的这个儿女在一起，或者是他的这些儿女彼此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他通过敬拜、社区和服事，来塑造我们。那这一切呢，在我们现代的文化，是这样的一个日益疏离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感染之下，显得更加的重要。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以这个自主便利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文化。我们可以订购任何的东西，并且呢，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 就是要求送货到哪里，那我们订的东西就会到那里。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在一个社区当中一起往上行这样的概念淡化了，一起同行。我们现在都已经很熟悉我们用虚拟的方式参加会议，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上接受服务，就是我们就坐在舒适的家中，就有很多服务可以是我们享用的。那我必须要承认，这个便利呢是有很多好处的，我自己也很喜欢。但是这些便利呢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一些后果。当我们在对这些便利性的追求来追求的时候，它侵蚀了我们的社会的结构，我们在社区或者是在教会中所分享的这些连结，我们可能慢慢就会忘记神的工作是随着时间和地点而改变的。也就忘记了这个神他是进入我们所在的时间和空间，要与我们同在。这是为什么这个上行是很重要的。而当我们因着便利，为了方便，我们就冒着这个把这个社区交易出去这样的风险。而同时呢，我们也冒着回避这个朝圣的旅程当中我们所遇到的风险，我们都在尽力的去追求效率和捷径。即使是在教会，我们也可能会爱上这样的便利，然后满足于简单的事情，而不是追求有意义的事情。而这一切会对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这个属灵形成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我特别要说，特别是如果你在线上加入我们的话，我并不是要在这里打击你。但是呢，聚集在一起的，在一个共享空间的敬拜和彼此的连接是非常重要的。上个周日呢，我遇到一个从哈伯尔过来的年轻人。那这位年轻人已经在线上参加我们的主日许多年了。他给我看他的这个主日的笔记，还有那个荧幕的截图。非常明显，他是非常用心、非常投入的，来在线上参加我们的主日。上一周日呢，是他第二次亲自来教会参加这个主日聚会，但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喜乐是非常惊人的。他甚至还，问我可不可以跟他一起有个自拍。那我当然是非常愿意。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呢，他就表示说他已经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从现在开始他会来教会参加主日。为什么他会这样做这样的决定呢？因为他体会到了一起成长、一起上行的深刻的道理。这段旅程对我们和对神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呢，就是诗篇第121篇。 我非常喜欢这个诗篇，因为呢，常常当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不是吗？我们需要有人与我们同行，我们需要有人帮助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诗篇提醒我们，当我们上行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孤身一人。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诗篇第121篇，上行之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121篇是从一个问题开始，他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里不只是一个反问句，而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内省。当我在这个困难中的时候，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那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这个诗人他是抬头看向群山，那他在这里用的这个山呢，他是用的复数，所以他不是说那个圣殿所在的那一座山，而是他举头望向群山，他想知道这些山是他帮助的来源，还是危险的来源呢？因为在古代的以色列，这个群山是两者兼具的，他们既是这个避难所，也可以是这个土匪和不法之徒的藏身之处，所以在这个诗人的问题里面是存在张力的，是有焦虑与期待交织在一起。那我想说，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同样的感受。我们是带着对耶稣的盼望在生活中前行，但是同时我们也带着一些焦虑，因为我们知道挑战是旅程的一部分。比如说，当一个新生儿出生的时候，我们既感到期待，又感到焦虑。我记得我的孙女菲亚出生的时候，我们经过40个小时的漫长分娩，这个孙女才出生。那我作为一个祖父，我对我的孙女的到来的这个期待是压倒性的。但是随着这个分娩的时间的延长，我的焦虑也随之而来。我记得我在等待的那些时候，我是在向上帝呼求帮助，我的心里既焦虑又期待。非常庆幸的是，菲亚出生的时候她是非常健康的。那这个诗篇的作者在第二节呢，就解决了这种紧张的这个局势。他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注意，这里不是说只是说的是任何帮助，不是一个通用性的帮助，是一个个人性的帮助。 那这里呢，就是主的这个词，是翻译成亚威。那这是，摩西在问神说，我该对以色列人说谁派我去的呢？神对他的回答是，他自己的名字亚威。这里的帮助这个词是希伯来文的 Ezer， 圣经里面常常用它来形容神拯救的能力。在创世纪中，它也用来描述夏娃为亚当，为亚当的帮助者，这个用的词呢是一样的。但更多的时候，这个词是用来描述神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在我们的整个旅程中，神是我们的 Ezer， 他是我们强有力的帮助。随着诗篇的继续，这个焦点发生了一些转移。这个作者不再是孤单的在思考了，有第二个声音出现，提供了一个保证。这个声音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提醒，就是神并不远离或脱离他子民的旅程，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在守护着我们。每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耶稣。在福音书中，我们看见耶稣在注视他的门徒们，即使他们，这些门徒并不知道。我想到在马可福音中的一个故事，第六章，耶稣在这里差派他的门徒走，在他之前，横跨加利利海。那耶稣呢，会留在那里，他要上山。那天晚上，这些门徒因为暴风雨，他们在这个风浪中挣扎。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耶稣在做什么呢？耶稣是在山上，他在看着他们。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耶稣在山上看着他们，他不是在山上打盹，他正在祷告并且注视着他们。当他看见门徒有困难的时候，他就从水面上走出来。那门徒就看见他，门徒就向他呼求，他立刻上了船，平息了风暴。耶稣并不是保持他的距离，他没有就是留在山上，他进入了这个风暴，并且带来了平安。那如果我们在我们的风暴和挣扎中向神呼求的话，他也会进入我们的风暴，为我们带来平安。他是我们永远的帮助。接下来这个诗篇的用词就更加个人化了。接下来说到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他不是说是许多人的这个荫庇，他说是你的荫庇。那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物理上的保护，就是一个阴凉帮助免受太阳炙热的影响，这也是神的这个亲密关怀的一个比喻。在那个时候，在古代，这个阴凉是非常宝贵的，它可以这个缓解酷暑。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这个 暑热是非常严重的。神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缓解，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是我们生活中面临的情绪上和精神上的这样的酷暑。那我通过 Mark Nicholas 牧师就经历过这样的照顾，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但是呢过去的几年就感觉这个我们的生活因为都非常忙碌，我们就有些疏于联系。我们还是非常的爱彼此，但是花的时间就比较少了。有一天呢，我觉得神给我感动，要我重新去跟Mark 牧师联系。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跟他分享了一些我一直以来承受的非常深的一些伤害。 Mark 听了以后，他用一种他给我的话语呢为我带来医治，他重新诠释了我的这个痛苦。他提醒我，这一份让我能够受伤的这个脆弱也是一份礼物，我可以把这个来献给神。那一刻呢， Mark 就像是神提供的这个硬币一样，让我免受自责的这样的考制。那我在这里呢想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关于友谊。我想在这里花一点时间来对我们的弟兄们说话。如果在你旁边没有这个弟兄，没有这个同性的朋友能够陪你走这个人生的道路，信仰的道路，我想说有这个弟兄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愿意敞开你的心，你的生命，那我们是有很多这个弟兄的圣经学习的小组，我们还有这个弟兄的特会马上就要发生的，是10月18号到20号，在网上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已经差不多70%的报名已经满了，就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想鼓励你，如果你想要与一些弟兄可以建立这样的信任，这样的友谊的话，鼓励你参加到这个特会当中来。其实呢也是对我们中间所有的人，就是如果也许在你生命中，你的先生，你的父亲，你的儿子，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你旁边的亲人朋友他们有这样的需要的，你可以作为他们的鼓励者。那我们来继续。这个诗篇的作者接着说，主会保护你免受一切的伤害。当我们再来去想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到这里的这个伤害 harm 经常是被翻译成 evil， 就是恶。这个就跟那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到知识善恶树中的那个恶是一样的。当我坐下来考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问神说，你怎么样使我免受这个恶的伤害呢？让我想起了我和我一个 心理咨询师的一次很重要的对话，我很长时间都在难过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父亲呢似乎总是更亲近我的弟弟，就好像这个圈子里面只能容纳两个人，而我的这一个弟弟呢现在正在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他的情况非常的不好，这个恶想要毁灭他。我相信即使在很多年前，也许我的父亲他就能够看到这种可能性，所以他一直竭尽全力的想用他的双臂来保护我的弟弟。我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呢就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不在那个小圈子的原因，就是因为神保守你，使你免受你的这个弟弟会遭受的这样的苦难吗？我就在心里想他问我的话，我想说是呀，他讲的这个话在我心里我认为是对的。我弟弟所受到的这个恶的伤害，就是他为什么在那个小圈子里面，而神他保守我免除这样的经历，他使我不被这个恶来伤害。这种保护呢并不包括所有导致我们痛苦的事情，不论是身体上或者是情感上的，但是神确实与寻求要来毁灭我们的邪恶战斗。那最后在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我想要最后来鼓励大家，神他非常关心你要去哪里，他关心你的旅程，无论是你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我们教会团体的一份子，他总是在那里注视着你的来你的入。所以我想要来邀请你，当他在注视你的时候，你也回头望着神，定睛注视耶稣，他是你信心的源头和成全者。注意你生活的节奏，注意那些时刻，就是你来这个聚会敬拜，感觉像是一种负担，或者是当祷告的时候，或者是读圣经的时候，感觉更像是一种责任。如果你这样的经历，如果这个就好像酷暑在炙烤你的话，你来求圣灵来鉴察你的心，并带领你回来，回到他面前的喜乐之地。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段旅途，这个上行的旅途，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我们不能孤立我们自己，鲍牧师说我们真的非常需要社区来完全的经历耶稣，我们不应该把这个社区交换出去， 只是为了寻求方便。不要害怕从周围的人来寻找神的关怀，很多时候你需要的帮助将来自于神放在你生命中的有那些有智慧和金钱的人。让我们来看看左右，我们这个会堂坐满了带着神形象的人，他们生命中有圣灵，这些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人，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组成。当我们出现在这个社区的敬拜的时候，或者是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往上行。相信神会看顾这条路上我们的每一个脚步。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你是造物主，你也是一个社区，是三位一体。爱在你们中间流动，无边无际。天父，你说你把一切都放在你的爱子耶稣的脚下。如果我们想知道你是谁，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会怎么样出现，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来认识你所拣选的这一位你的爱子耶稣。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而是降卑进入我们所在的世界。而神使你得荣耀，亲爱的圣灵，我们的保惠师，我们的帮助者，我们说圣灵，请你来大大的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一切的生命的空间，在一切相遇的那一些空间，请你完全的来充满。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在这里。我们的祷告团队会在这个讲道之后在前面，如果你需要有人跟你一起祷告的话，请一定来到前面，让我们的祷告团队有机会能与你一起祷告。非常的爱你们，我们下周再见。